lo certifica.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二妈与婆婆亲嘴而别，又是只是路德舍不得男人。那舍不得这三个字呢，和这个旧约里面说是二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那么那个字连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的字就是这里的舍，两位有面子。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就是第二章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那么这里呢又是一次在原文又是一次提到就是联合的妻子联合的联合。那还有呢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三节，第二章的二十三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那么在原文呢，就是同样一个字。那么因为我们目的是中览经，所以我不是很深入的来仔细的来看这三个地方。不过呢，这就告诉我们路德记呢，如果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它有它属地的。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昨天所提到的，就是路德记呢，可以说是在约书亚记跟士师记这一组，还有下面的一组呢，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记上下，就在两组的书卷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很要紧的一把钥匙，是把这两个连起来。那用新约新约的话来说，前面两卷书是做了三卷。后面六卷书呢，是我听选，一个是讲到儿子离本，另外一个讲到是立位主掌权，所以这是两个很大很大的题目。那么现在呢，在士师记最后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路德记呢，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我们知道说，大卫就是何福生基于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大卫的故事以前，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做王的生命。那么路德记呢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那么我想，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很有限，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都只有三堂，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停留在路德记很久。不过我们还是很快的，稍微的来复习一下，大概给大家有一点印象。那么这路德记总共有，我们讲过，这里你要读这一卷书，要从两个角度来读，或者是分两根线，一根线呢是拿俄米线，一根线呢是路德线。那么对于拿俄米来讲，这根线是恢复的线。为什么讲恢复呢？神把她跟她的丈夫放在迦南美地，尤其是放在粮仓，神的粮仓是伯特利，是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她没有理由离开迦南，她没有理由到这个挪亚地区。结果我们知道她学得很惨痛，她出去的时候还不是穷，她是怕穷，所以她自己说我是满满的出去，这就靠着神的手在上面，并且很严重。结果呢，我们看见光他丈夫不能照看儿子，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这个怕穷就是救自己的性命。有的话说，凡救自己性命的，是犯罪。你这个性命要怎么救？作为这个我思想的情感的意思来说，所以很清楚，凡是体贴圣灵也是生命。 一个肉体的东西，所以砍第一章就是一个字这样的。那么后来就等到这个他们听说这个波特子听说波利恒又有粮食，所以现在成为祝福迦南地，所以呢最后我还知道说这个拿俄米就要回去了。不过他回去了呢，他本来是想他自己回去，他劝他两个媳妇都不要跟着他，因为没有钱，没有钱。我们知道拿俄米他当然会是自私意来想，如果有两个媳妇守在身边，那多得好。但是你可以看出来，拿俄米他实在是个敬畏神的一个仆人，所以呢，他就劝苦劝两个媳妇离开他，因为他们的前途不是在家，他们的前途是在我们，因为他们生在那里。当然，拿俄米再失败，他的前途还是在家。不过现在呢，他回去了，回去他是两手空空的。那么有人说，这不是拿俄米吗？他是拿俄米的潜力，他需要叫我的脸，要叫我妈妈。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降过于我，全能者是我手，那一点都没有错。在旧约圣经里面，除了约伯之外，恐怕最苦的人一个妇人就是他。那么回来的时候没有丈夫，回来的时候呢，产业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他离开这个产业。那么然后等到第四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拿俄米呢要卖那一块，我们姑且不问说是他从前卖掉的，还是因为为了穷的缘故要把这块地卖掉。但不管怎么样，那块地是不能卖的，因为你只要是犹大支派，你在迦南美地时你就一块是属于你，所以你能够和以撒同坐后席，就好像在新约我们与基督同坐后席，所以要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拿俄米没有例外，这个亚比米勒亚以利米勒也没有例外。哎，他们失败在哪里？失败就是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们不是跌倒了，不是偶尔为过犯所胜，不是像以斯世纪那样，好像伊吉伦他的势力来到了迦南地，不是，他们是选择到摩亚做，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体贴肉体。那体贴肉体的结果是什么？病。那么现在有没有恢复这条路？当然有，所以对于拿俄米来讲是恢复。感谢主，悔改了。这个迦南地还是他的，不过问题在这里，就是因为他变得贫穷以后，一贫如洗以后，那么又没有丈夫，又没有儿子，所以现在呢有一个很大的难题。他回来那实在是一个又穷又老的一个寡人，什么钱都没有。所以说等到拿俄米回来，他是没有明天的，他回来是回来没有钱。但是感谢神，借着路德的缘故，拿俄米生在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旦失败了，那我们恢复的路在什么？那么当然回来的时候他是两手，但整个故事的发展到最后呢，最后他没有两手，他怀里抱着的是俄斐尼，是瓜斯跟路德所生的。那么俄贝德是耶西就是大卫，所以你看见本来他的手是空的，现在神又充满他。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就给我们看见，当你一旦失去了产业，一旦失去了迦南的好处，你怎么恢复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路德记学这个很好的功课。我们已经看过十世纪，我们也看过约书亚，我们知道说这个逾越迦南美地乃是代表基督赐福的丰富，乃是许多流奶于蜜之处，蜜之味乃是许多我们所得的产业，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好。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像拿俄米一样体贴肉体，那么是不是有回头的路？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路德记所告诉的。那么症结在什么地方？症结就是如果你把那个地卖掉的话，你一定要有把它赎回来。现在呢，你需要一个救赎， 那么谁有资格可以赎回那块地呢？那就是致敬的骑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你读到这个多阿斯，多阿斯的特点是他是致敬的骑士，那英文叫做 kinsman， 就是近亲、最近、致敬的骑士。所以呢，在旧约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天有人真的把这样的地卖了，这样的地是不可以卖的，你变得贫穷，那怎么办？好，那么现在需要有人把那块地方赎回来，赎回来以后呢，你当然可以继续什么，继续享受。所以现在谁能够是这个救赎主呢？所以这个可以就是路德基督。那弟兄姊妹，你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都蒙恩得救以前，你有一天信了主耶稣，你在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也是你的救赎主？所谓的救赎主，就是说，等到你蒙恩得救了，有一天，如果你像拿俄米一样，如果你像这个以利米勒一样，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静静的骑士做你的救赎。那么是他呢，能够把你把那块地赎回来。如果赎回来的话，那这个产业你又可以想做得好。不过现在有第二个问题，现在的拿俄米是垂垂老矣，他就算是得了这块地，那么他现在的情景跟亚伯拉罕是一样，没有儿子，两个儿子，所以这个产业，那真正叫你得到满足，不光你自己得到满足，你的子子孙孙都承受这个产业，这个才是人的圆满。所以你看见，就算是把那一块拿回，就算是把那块地拿回来，那么谁能够承受这个产业？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这个两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所以我刚才是录的。那么好了。从拿俄米这个角度来看，你记不记得到第三章的时候，拿俄米呢，就因为你知道，对于路德来讲，就是地缘来讲，路德很熟悉摩亚一切，现在他完全来了陌生人，他不是没有父母，但是他宁可来到什么，宁可来到神的翅膀下。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要记得，就是路德被拿俄米吸引以前，他是先被拿俄米的神吸引，所以当时他嫁给这些以色列，他没有错，但是他很感谢神。从此以后，他的眼睛开启，他自从看见偶像的丑陋以后，他觉得此地不可久，虽然这是他的故乡，但他宁可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就后来波阿斯的话来说，你是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这里有一个媳妇爱婆婆到一个地步，她可以说愿意和她厮守在一起，愿意陪伴在一起。那这个是你不认识，如果你真的读懂了路德记第二章，你就知道她来不错，是拿俄米，她要陪伴拿俄米，她不要离开拿俄米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要陪伴拿俄米？因为如果陪伴拿俄米的话，那么他梦寐以想，他从前圣经一定，旧约圣经一定，他公公婆婆告诉他，他一定知道这个，他一定知道说出迦南美丽的种种，他是听说的，但他是谁？他是外邦人，他是谁呢？他是摩亚人，摩亚人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那么这些产业是他们的，怎么是我们的？所以你就是到了这个迦南地，你还是个外人，而且你又是个寡妇，所以他的身份不光是又是外人又是寡妇，那又是贫穷，你看什么都没有，他是空空的回来，他的婆婆是空空的，他自己也是空空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他，回到迦南他怎么过日子？从前日子你会过，从前没有得救以前你日子都会过，但是信了主以后你怎么做基础？那么怎么做基础？做基础日子就是什么呢？就是路德在迦南，所以大家呢就看见都是婆婆教他，你看什么？他起初不知道，那么都是这个对不起，是这样 你看啊，第二章第一节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妻以利米勒的妻族中有一个人名叫乌阿斯，是个大财主。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前边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只管去。”那么很有意思，在这里呢，你看这个路德，他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第二章不是他起的头，第二章是路德自己起的头，第三章呢才是他婆婆起的头，所以你要注意这是两个头。那么对他来讲，莫氏这个迦南迦南地完全是陌生，他到底怎么生活，他完全是陌生。不过我们相信呢，这个在他婆婆跟公公的调教里，他应该是认识旧约圣经，虽然他是外邦人，虽然他是和神的约没有关系。那我们相信说，一定是神的话在他里面叫他起，因为你记不记得《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么特别你在农庄里面在收割的时候，那么你不要把田角通通割尽了，你要留下一部分给谁呢？给寄居的，还有给寡妇。所以你看，现在路德完全合资格。只有路德可以对号入座，为什么呢？他又是寄居的，他又是寡妇，他又是贫穷。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路德所以能够起义，要到布阿斯的田里面去，你要去拾取麦穗。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这个发起人不会是婆婆，这个发起人一定是神。所以你就知道说，他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底下。那么我们知道他所以能够知道在迦南地应该怎么样过生活，是谁给他的指南的？是神的话给他的指南。不过他学一个很好的功课，就是神的话来说，那么你晓得说，你可以拾取麦穗，对不对？你可以拾取麦穗，而且不要把都割，都要不要把这个切都不要把通通割尽的，那么喂给他们。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已经是十年饥荒了。所以现在如果他回来了，他真的也到农场去，但是你想想看，现在经过了十年的饥荒，现在的丰收，每一个麦粒都像黄金的金子。所以现在你要看农场的主人的脸色。那有的是，如果他吝啬一点，觉得我们好不容易有丰收的话，那这个时候他说对不起，如果你过几年来或者从前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我不能这样。那么还有呢，根据圣经的例子，这样圣经例子就是等到工作完了以后，然后你才去拾取麦穗，没有说在打工作一半的时候你可以随便进来。所以现在路德要学一个功课，一面有神的话，另一面还要学习让圣灵在环境上来给他。他学一个什么功课呢？他说，容我往前一天去，我蒙谁的恩，就在神的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所以一面呢，我相信神的话，另一面我也相信圣灵的带领。那现在就是神在环境上安排，我在谁的面前蒙恩，我就在谁的面背后拾取麦穗。所以你看他的心情是祷告的，他不说有神的话就好，他还说神啊，但是今天我出去能叫我在人面前。这是我每天早晨上班以前所有的你都需要有的方法。你应该像路德一样，有主的话，有主的应许不错，但是你要说主啊，求你叫我在人面前，在我的上司面前蒙恩，在我的下属面前蒙恩，在老师面前蒙恩，在学生面前蒙恩。那这样你这一天那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路德在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他是失去麦穗。那么有的时候波阿斯呢故意的叫他们说，你故意丢下一块的麦穗，那么让他们失去。所以这个就是在农场里面，在波阿斯的农场里面，你看，等到一天忙劳碌下来，那么你看他所失去的麦穗到底有多少？是有人做过计算。他所失去的麦穗大概是一部小汽车那么大的东西，所以不光是为着他呀，而且是为着谁呢？也为着他。 所以这样你看他们就能养活，他们就能谋生，他们就能够生存。弟兄姊妹，我们蒙恩的就有个岂不是在失去卖水，每次我们读圣经，我们高兴的，我们看见亮光的，其实呢圣灵都是故意的把那个麦穗丢在你的面前，结果你觉得你有很大的发现，你可以看见别人没有看见，这是故意的，故意丢给你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祷告读经聚会都是灵书报，你看见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失去麦穗，我们虽然失去一点点的麦穗，零零碎碎的，但是我们已经吃饱了。那么这个什么呢？这是这个第二章是路德在麦场失取麦穗十岁的故事。那么到第三章呢？那这个时候需要谁呢？需要这个婆婆来指点他。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打麦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这个是在打麦场上呢，是这个羊就是播大麦的时候。所谓播大麦什么意思呢？播大麦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啊，尤其是这个在耶路撒冷，就是在耶路撒冷发生，所以而且呢，多半是这里河场多半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比方说摩利亚山其实就是阿尔兰的河场。那么那个时候呢，特别的黄昏，就微风一吹呢，那个时候我们叫麦子常用的糠混在一起，所以你怎么把麦跟糠完全把它分开呢？所以你就可以，你在播大麦，就是到完了以后，你就把麦跟糠放在簸箕里，然后就往空中一扬，那所有的糠呢，就通通就飘去。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可以说是这个时候我们是个过季的，是个收成的时候，可以说现在等到播大麦的时候，你知道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习惯是这样，那个习惯呢，这个农场的主人呢，一定是和他的工人呢，他们睡到那个农场上去。那么普通的是这样，如果是波拉斯睡在那里的话，所有他的仆人都睡在他的脚前，都在他的脚前，像扇子的形状一样，放射线一样。所以许多人读第三章，以为说这里会不会有暗昧的事，这是不可能。我们知道这是个公开的，根本是一个完全是露天的，而且根本是合场，而且那个时候根本就有很多很多的仆人，就在那里，所以没有可能。那么结果呢？现在婆婆倒是教他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让他呢就到这个就找什么地方，就当然第一个他要这个换上衣服，然后呢那么就等着什么呢？等着这个波阿斯吃喝完了，然后他们就躺卧，那么就在这过夜。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婆婆告诉他呢，要注意什么，要进去，就是要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那么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那么路德说，凡你所吩咐我的都是遵行。那么这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说我那个时候只有奴仆，还所有在他脚边的通通是奴仆。所以你看你等到后来这个波阿斯问他是谁的时候，他说我是你的婢女。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路德记四章每一章路德的地位都不一样。第一章他是摩亚女子，和神的约没有关系。到了第二章呢，他是失碎的那个人，是个失去麦穗的。第三章是婢女，第四章是妻。所以每一章都不一样，所以你能看出来这是进步的奇迹。你可以发现这个整个这是进步的奇迹。那么好了，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当然第一，他要在这个在谁在波阿斯面前承认他是婢女，他就像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一模一样，所有的这个有仆人都是一样的。那么这里啊，特别记得就是这里说。 这里掀开他脚上的被啊，这个原文这个字就好像衣襟一样。其实这个字呢，懂得原文的人就是和第二章里面所说的投靠耶和华的翅膀。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一面好像他这样做好像是来到翅膀底下，那么来到翅膀底下什么意思呢？来到翅膀底下很清楚的就是来到至圣所，因为至圣所你记不记得有两个基路伯，那个基路伯的翅膀在你遮盖，所以每次讲到来神的翅膀底下就是指着来到神的至圣所，来到神的同在面前，是指这个意思。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他应该宣告，在那个时候然后呢他就宣告他的权柄。为什么？因为这圣经给寡妇已经预备好了，就是拿俄米他可以有权怎么样呢？可以宣告什么？宣告他的权。那么所以呢，这里他怎么说？你看哈，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义女路德，求你用你一斤的酒，我刚才说错了，这里说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衣襟呢就是第二章第多少节十二节那里翅膀是一个字，就是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妻子，你是我的至敬。所以现在你就懂了，如果现在他宣告说你是我至敬的亲属，那么这个至敬的亲属呢做两件事。第一，他可以赎一块地，如果他把地卖掉的话。第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他的一个人他的这个丈夫死了，结果呢他可以运用这个权利，他可以请求，这是可以的，请求他至敬的亲属娶他的，那么这是旧约。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你叫为死人能留下名字。那么死人留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是留名字，第二呢我们知道说从这个结合所生的孩子就可以是产业的。所以我们知道路德当他在那里说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那很明显的这里有两个要求。一个要求呢他就是那个救赎可以赎那个地，第二呢他可以有资格娶她，他如果他请求的话他应该娶她。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给寡妇还有呢给一些贫穷的人，那么为了叫他们能够继续享受神在迦南美地里面所有的丰富，那么特别预备这两个条例。那这两个条例就是等到万一发生了像拿俄米或者像路德这个情形的时候，你看见好像没有希望，好像没有明天了，叫他们可以有。所以我们知道那天晚上在波阿斯脚前那一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下面呢你看这个他第十一节，他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的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赎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倘若不肯，我只得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必为你尽的本分，你只管查到现在。所以你看波阿斯他知道他是至敬的亲属，所以呢他有资格可以赎任何一块地，或者他有就是属于路德的那块地，甚至还有呢他可以娶她。所以我想这个是等到这个路德在他的脚下这样的要求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他的。那么到第二天早晨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波阿斯就去找那个人了，因为他知道一个人是他某某人，所以圣经说某某人，结果呢就当着这个长老的面就对他说，他说从摩亚地回来拿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那块地，我想当初那块地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也没有人了。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二天在城门口的时候，这个波阿斯呢就找到了某某人，就对他讲了这番话。那么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你若肯赎，若不肯赎呢，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那么这一步解决了，但是还有一步。那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留存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因为那个人说不能赎了，现在波阿斯呢，啊，就照着他自己去，结果他就赎了谁呢？就赎了这个路德。啊，不光是赎了那块地，而且呢，很明显的告，很不只是不光赎了那块地，那么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他呢娶了路德为妻。所以这就是最后的故事。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们生了厄贝德，厄贝德就生耶西，耶西呢就生他。所以在这里从拿俄米的角度来看，那么因着这一段的故事，现在呢，拿俄米又重新得回那块，他把它卖掉，现在重新得回来。但是因着波阿斯娶了路德，生了厄贝德，所以呢，在产业上就被留名。那些谁现在可以承受那个产业呢？当然是厄贝德，很轻，当然是厄贝德。所以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路德记有这么一段的记载，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万一今天有一种的状况，像路德跟以利米勒这个情节发生的话，那么结果怎么办呢？那么结果的办法怎样呢？结果的办法就是，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有可能那个产业再重新的。那现在我们注意的是属灵的，怎么样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说过这些通通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工作。所以，万一我们真的体贴肉体，我们好像失去了这些祝福，失去了这些喜乐，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赎回来呢？那么很清楚的，你看见路德呢是在谁的脚下？是在波阿斯的脚下。那么请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每次讲的约柜的时候，都是说这是神的脚下，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神呢好像坐在宝座上，他的同在一直从宝座一直延伸到地上。那么他的脚呢，需要有个放脚凳的地方，可以放脚的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约柜，圣殿的约柜就是他放脚的。好了，那如果现在我们来到神的，如果我们来到至圣所，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所说的，我们来到你的脚凳前下拜。所以来到至圣所什么意思？来到至圣所就是指说来到神的脚前，所以很清楚的，在这来到神的脚前，在这个约柜上面一定有翅膀，你就是投靠耶和华，就是投靠什么呢？就是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你来到耶和华的翅膀之上。所以让我们记得，当路德在那里对谁说？当路德对这个对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个意思就是说，求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你的脚前。那么，当我们来到主的脚前，就是指说，我们靠着主的宝血，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是享受神的同在，那不是如此。在这里是你宣告权利的神，这是你宣告的神。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来到主耶稣的脚前，我请问大家，我们的主的脚和所有的脚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知道这是主耶稣的脚？因为只有我们主耶稣的脚，他的脚上是带着钉痕，所以这个钉痕就代表你我的权利。他在十字架上，他用血买了我们回来，所以他不光叫我们紧紧得救，而且他也要我们。他也要保证说我们 能够享受所有在基督里面一切。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像路德一样在主的脚前，那么十字架的钉痕就保证说，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我们主不光在没有得救以前他是我们的救主，就是得救以后他也是我们的救主。所有我们失去的，我们甚至卖掉，是我们卖掉的，是我们失败的结果。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你认你是罪，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但是另一面，现在呢，既然在血的遮盖底下，既然在翅膀的遮盖底下，你可以向主求那块，虽然是失去了，但是你知道说我们主就是你至尊的妻子，所以他可以赐给我。不过呢，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呢比我们的主还要近，这个人呢还有一个人比他还要近。那现在问题是，如果这个人不熟的话，我们的主太熟。那我请问大家，那个摩摩尔是谁？你信耶稣多少年？你信耶稣最多是十年了，或者二十年，我们说好一点，说长一点，算是八十年好了。就算在座有人信八十年，但是我要请问大家，我们在亚当里面多少年？已经几千年。现在你想想看，是亚当比我们，我们是亚当和亚当比较近呢，还是比耶稣比较近？那当然有一个人是比我们还要亲了多少年呢？那我这个主耶稣道成肉身呢，所以他是最近的亲人。但是呢，亚当本来就是肉身的，所以哪一个更近的？当然我们自己是更近的。所以因为我们现在问题，每一次我们要赎，要赎那块地，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看看那人是不是，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自己常常要赎的，我们自己常常要想办法能够把那块赎回来，那么好了，我们就可以长大。但是迟早一天你要看见果分，我们说了两次，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可以赎我们，所以就是这个缘故。现在呢，我们的主他果然是我们的救主，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好。那么最后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本来我们是两手空空的，现在我们好了多得多。所以从拿俄米的角度来看，因此你看见本来我们好像失去了救恩的快乐，好像失去了救恩的享受，现在呢，我们可以重新的像以往一样，能够享受所有的。所以从那天以后，你看你拿俄米和所有正常人是一模一样，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迦南，好像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摩亚一样，好像从来没有过一样，稀奇不稀奇？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当他刚刚回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三个寡妇，三个死亡，没有前途，是空空的来，空空的回来，那是人类最悲惨、最悲惨。但是感谢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就算失败了，就算是我们软弱了，但是感谢主，这是恢复的道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不要忘记，来到主的脚前就是死在光明，所以我们落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耶稣基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只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么是不是从此以后我就不好意思聚会了？我们不好意思读圣经吗？你看见那个权利是随性谁的？你只要每次来到主面前，你真的到他脚前，你每次想到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不光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算是失败了，但是你能够想拿俄米，感谢主，这个就是拿俄米的故事。那么路德那是要进步的前后，你从路德的角度来看。这个俄贝德有两块地，一块地呢是拿俄米那块地，是因为在他的名字上，还有一块地他父亲那块地，这是俄贝德的特点。路德也是这样，路德从一面来讲是属于拿俄米的，但另一方面呢，他也是属于 这个话。所以大家可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的路德记给我们看见什么。从路德的角度来看，他没有失败过，你记得吗？他根本就是从那个什么地方，从摩亚地到了迦南，然后现在他不知道怎么生活，圣灵一步一步带领他，他失去麦穗。然后呢，你看见也是他的婆婆告诉他应该怎样的在主的脚前，能够在波斯的脚前，你能够宣告你的权柄。那么感谢主，这是第三章。到了第四章呢，当然最后呢，我们的波斯愿意赎他，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路德呢就和波斯就连接了。这个我们他们两个今天的话来说，最后走到第三这一段，那么这个故事呢就很圆满结束。那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你。你可以想象的，如果你是路德的话，你可以想象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你的遭遇，你就会觉得很稀奇。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没有得救起，根本就忘了和神的约什么关系。但有一天我们居然能够得救，有一天我们居然会带到迦南美地，有一天我们居然能在基督侧福的工作，那个情形那太稀奇了。然后呢，你看第二章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样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聚会、借着读属灵书报，那么就在那个合场里面，你看就在那些合场里面失去满足，一点点就能叫他得到满足。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一定是觉得那个农场的人真是有钱，农场的人真是富有，你看所有的农场都是他的，我只要失去一点点麦穗，你就知道我失去一点麦穗，你知道这个农场何等？每天只要失去麦穗，你看见结果，他和他的婆婆都能够生活，而且生活的何等美好。但是不要忘了，当他失去麦穗，他不是和以色列一样享受我们土产的事情，他是寄居的，他是寡妇，他觉得我是不配得的。所以，因为我们每次蒙恩得救以后，不是觉得我们这样的蒙恩典，不是就好像失去麦穗一样？你看，这不是这种情形。那的的确确，我们觉得我们的农场主人实在，我们的主实在是很丰富，他只要给我们一点点，我们就满足了。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圣灵在这个路德身上带领，不光是停在第二章。到了第三章，第三章当然举个十字架的经，因为合场是合场里的故事，而且呢也是与主交通的故事，与主交通的故事。那么借着与主在主的脚前，然后现在我们眼睛开启，我们就能够与波阿斯有对话，而且呢我们能够得着我们的宝血以下的权利。我再说，权利不是苦苦哀求的，权利是跟主的话，主已经说了，所以我们可以支取主的话。我当然在宝血里权，不在宝血遮盖着，在那个翅膀底下，因为在至圣所，你看，你知道在那里根本就是有，你晓得说在那里根本就是有这个有根本就有血在上面，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呢，那么这个是第三章，但到第四章呢？等到他真的与波阿斯连接以后，你看这个情形怎么样？他如果后来再从农场里面经过的话，那从前他说我失去一点的麦穗，这个麦穗是我，那个麦穗是我，其他不是。我回去以后，就这一块是我的，其他的是波阿斯的。但他现在再从农场里面经过的时候，他的感觉跟从前不一样。他看见一片的黄金河田，他看见到处都是一个河捆一个河捆的。现在他不说这个是我主人，现在他也说这个是我主人。波阿斯的就是主人，所以因着与波阿斯联合，现在你看见他不光失去一点麦穗而已，所有属于波阿斯的都是属于他，所以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就是。所有属于我们主的都是我们。我们刚刚我们得救，我们觉得主让我们得一点的好处，这一点的好处，好像我们是我们的主是主的，但是不是？如果你看见在保罗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那么基督联合的结果是什么？基督联合就好像路德经过，但最后结婚以后经过农场的时候， 他要说这些都是瓦斯和烂这些东西。所以感谢主，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这个与基督联合。那么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注意一件事，就是圣经里面用了三次那个词，就是舍不得，原文就是粘在一起，粘在一起。那么一次呢，对拿俄米，路德舍不得拿俄米。那么第二次呢，就是保罗和这个路德告诉他说，你不要往别的田里去，你不要离开，这叫粘在这里，原文叫粘在这里。那么第三次呢，就是指着路德和使女们在一处，是粘在一处。所以这个词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词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给我们看见，尤其你如果这个我们说过，这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很明那句话，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个联合这两个字，就是刚才舍不得的字。那么这个字呢，在路德记用了三次，所以你就知道说，路德记的整个的主题是讲到与基督联合。那么用新约的话来讲，那么是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过程是怎么过程呢？那第一是讲到舍不得拿厄里，那第二呢是指那块钱，那块钱是瓜子的钱，然后第三呢就是使女们。和这个波阿斯的使女们是紧紧连在一起，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拿俄米对于路德来讲代表什么？我们知道路德他能够解释为什么他离开了，为什么今天这个正遭遇领导他？你看，一个死亡，两个死亡，三个死亡，这是路德要说的。所以路德知道怎么解释为什么他知道说他落在神正直的手里。那请问大家，路德没错，路德他跟随了他今天嫁了这个拿俄米的孩子，他没有小孩，所以今天拿俄米的遭遇这样的苦，就告诉我们说路德的遭遇也是很苦。所以你怎么解释？在我们知道说拿俄米知道怎么解释拿俄米，但是路德怎么解释拿俄米？所以拿俄米的种种在路德的感觉里面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情况，那是很清楚，你明白了。所以现在呢，等圣经说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换句话说，他所以舍不得拿厄米，因为他知道说神的旨意跟拿厄米是紧紧相连。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他不会得救；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他不会到迦南美地。所以你看得出来，在路德的感觉里面，拿厄米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旨意。离开拿厄米就是在离开神。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里有一个愿词，这个愿词呢是路德对拿厄米所许的愿词。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愿词就代表我们对神的旨意所产生的愿词。神的旨意，如果他的名字叫拿俄米，我们每一个人都遵守；神的旨意如果是马拉，我们就像何尔巴一样，我们就离开了。但是呢，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叫做路，他有个愿词，他仿佛就像我们对神的旨意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是你我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样能与基督联合？那个秘诀第一步在什么地方？乃是与神的联合。只有一个明白神旨意，只有一个愿意和神旨意联合，能够对神的旨意许一个愿，像对于这个路，像对拿俄米所许的愿一样的话，你看见这个就是与基督联合的开始，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次呢？你看见，然后这个到了波阿斯田里，那么然后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换句话说，用新约的话来说，不要爱惜，要不要离开，要粘在这里，什么意思？粘在这里，就是这块钱 就代表基督车不走，这就是主耶稣说要住在我里，不要按性质，要住在我里。所以什么意思？连于基督是很清楚，这里很明显，连于波阿斯那块田就是连于基督所有的丰富，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么连于谁呢？是你和这个波阿斯的使女要粘在一处，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连于众生。所以你从旧约特，从新约特，就从保罗的书信，你看与基督联合有三点：第一，连于神的体；第二，连于基督，住在基督里；第三呢，连于众生。我们乃是与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许多时候，一个人不容易，乃是与众生徒，你才知道这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所以我想这就是最后我们打一个结，你如果用整本新约圣经来解释路德经，那么很清楚就是路德经，所以这是一本讲到与基督联合。好了，我想这样我们大概就把路德经大概呢，我们稍微做一下，记得是两条不同的线，但是我们的不管怎么样，你从新约，因为我们说从就从拿勒米来讲是叫恢复的线，但是就说这个路德来讲，很明显，你看见了他，现在完全是恩典，他居然能够同坐后嗣。那不光是同坐后嗣，而且你看见他因着与基督联合的缘故，因着与波阿斯联合的缘故，所以他能进入波阿斯一切的。好了，我想呢，这个就是。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上下。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路德记呢是前面两卷书跟后面四卷书的一个桥梁。因为路德记的故事发生以后，所以最后你看见大卫的产生，所以与这个大我，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一面是同坐后嗣，一面是同享荣耀。这个同坐后嗣是三选，同享荣耀这是天选。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罗马书，不光要看见是与心性称义，因信成圣。但最重要的因信得荣耀，什么叫因信得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看我们主怎样是尊贵，所以大家记得每次查理王子出来的时候，那他的尊贵和他母亲的尊贵是一样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基督徒不光是有基督的生命，而且那个生命是荣耀的，那个生命是掌权的，那个生命就叫仇敌要低头的，就叫仇敌溃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约翰福音是讲生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又不能进神的国。那么到了马太福音，路加、马可、路加给我们看见神的国，也给我们看见天国。所以每次讲的国度一定讲的宝座，每次讲的宝座一定讲的权柄，讲到权柄和宝座一定讲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蒙恩的基督，一面我们是。要得着儿子的名分，要长大，这个我们记住。但是长大不光长大，你看见长大不光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以斯帖一样。以斯帖呢，他的这个叔叔波底改一直看着他长大，因为他父母不在。所以你要叫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所有做父母都知道，等到有一天这个女儿长得亭亭玉立的时候，这个父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快乐。所以当然，因为他成熟，你等到他成熟了，所以有一天呢，你看见他就成家了。成家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生命成熟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摩这个以斯帖和所有犹太女子不同在哪里？许多的犹太女子都做了母亲呢，都做了妻子，她也做了妻子了。大家除了做妻子，她也做皇后。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以斯帖的身上，一面是筛选，另一面是听选。 所以这个就是神，这个就是我们的东西，这个就是整本的四福音。四福音一面给我们看见马太、马可、路加，这个约翰给我们看见儿子的名分，然后路这个同坐后嗣，那么在马可、路加、约翰给我们看见同享，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思想，而且同时进行的。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如果再去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一面讲到我们要长大成人，另一面呢，你看见如果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很不一样，一同作王，一同得荣耀。所以这两个思想是平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王怎么诞生？王的诞生一定要经过路德记，所以你看见路德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给我们看见王是怎么诞生。那么这个王是谁呢？这个王当然指的大卫的。所以呢，撒母耳记上下就是给我们看见大卫的故事，很清楚给我们看这个王是怎样的一个王。但是很有意思，这个撒母耳记上给我们看见这个做王的生命，到了撒母耳记下才给我们看见王的宝座。你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看这里有个王是没有宝座的，有宝座的王是谁？有宝座的王是扫罗。你要说稀奇的很。今天我们说谁做宝座，谁在什么？在这个世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王，所以你如果读撒母耳记上就很清楚，你就晓得说，今天在我们的感觉里面，你给我的地位，你就那个就那件事情，不是一点都没有错。今天谁坐在宝座上？谁是王呢？是扫罗吗？扫罗坐在宝座上，我们说他是王。那现在呢？就在同一个时候，那特别是这个撒母耳记上，就同一个时候，谁在那逃亡呢？很明显的是大卫在那逃亡，他有没有宝座？他没有宝座，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是王。而且你知道吧？甚至于在比扫罗的面前都承认他要做王，在敌人面前他都要承认你有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做王的生命是隐藏的生命，做王的生命是流亡的生命，做王的生命是卑微的生命。这个完全叫人跌破眼镜，你看见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我们今天讲的王一定讲的王位，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路德的目的就是要产生王。路德记就是给我们看见在儿子名分跟为同做后嗣跟同享荣耀中间做个桥梁的。那现在什么时候我们能为主掌权？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王？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父亲和母亲的生命，不光是像祖宗的生命，在儿女面前好像是做王的生命，他一句话是一句话，他是以身作则的，他是做榜样的。所以就是你在儿女面前有多少的分量，不是所有的父母的人只要到一定年龄是那个样子，但是问题不同。你看你一面是生命到了一个时候没有错，他们都做父母，但这个父母跟那个父母不同，原因在哪里？有的父母在儿女面前就是父母，有的就不是。